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人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肯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呢，我们又过了一周了，这主耶稣打发门徒已经打发了3周了，咱们还没出去还在这讲话呢。
对呀、啊、我们上周讨论了这个7个身份，实际上还有一些身份我都还没讨论下去呢。
哎，后面还有3个身份我还没讨论下去嘞。
哎，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直坐而论道。
Uh-huh.
到底对这个传播福音啊有没有用处，你觉得？
哎，你真的承接这个身份然后走出去的话，当然就有用处了。
当然这个身份搞清楚不搞清楚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是不是？
呵，你可以去试试看。
哎，就像我们开汽车一样嘛，你并不需要知道汽车构造，你只要会开就行了。
可你一定要记得毛主席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看主耶稣给门徒的吩咐啊，如果是像开汽车一样，那就讲到大概第15节就够了。因为他这里面分成好几个段落，头一个段落他是讲到说你们这些门徒与你们所要做的工作啊，包括你们往哪里去啊， 做什么事情啊，要不要带钱啊，在哪里吃，在哪里住啊，人家接待你或者不接待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段落讲完了，他马上从十六节就开始了，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呐、啊。这可以说一直讲到三十七节，这里边都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说门徒与逼迫，这是一件有逼迫的事情呐、啊。
不，这问题我们前面都没讲，实际上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的。
哦，对啊，就是说从身份来看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 一个关键。啊，也可能最简单能够让你一下子明白主是怎么装备我们的。你如果没有这些身份上的承接，那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人家与你为敌的时候，那你就马上短处就露出来了。而且我们上次也说了，你要是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见证人，那你怎么决定我什么时候驯良像鸽子，什么时候灵巧像蛇呢？你把身份弄清楚了，那就会自自然然的有合乎规矩的做法，是不是？
嗯，所以蒙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出去之前，这个要把这些基本东西搞清楚或者装备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那这个装备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从这个身份这几个角度来读啊，因为如果这些话没有必要，那主耶稣就要把他们打发出去就好了，已经给他们权柄了，让他们能够医治病症、赶逐污鬼、告诉大家悔改、信福音。因为天国近了，这不是很好吗？哎，显然不是这么做的啊，显然不是这么做，不是像我买部新车上街上去开开，兜个风回来很开心，哎，挺好用的，不是？所以他一开头他就讲了门徒与工作，这个工作的交代十几节就交代完了。往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段落，其实是第二样，门徒与逼迫。这个世界一定要逼迫我们，当我们遭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
对，
他甚至已经相当清楚地讲出来，我们怎么知道这里做完了工，什么时候往下一个定点去呢？哎呀，是用逼迫，神是用世界的逼迫来把我们从这个城催到那个城去，这些逼迫都是神所允许的，是我们的进度表啊。所以他才会说，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看见没有，他不是说神的灵会对你说今天往这去明天往那去，他是说这些逼迫会把你们送去，你们是被动的，这个叫做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多远的诸侯君王呢？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啊，对你来说遥远的外邦。
对，
他还告诉我们，不但我们的时间表进度表不是出于自己，当我们被教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哎，我们今天常常认为说你总要好好装备啊，是不是？可是他说在这些特别的情况里啊，你甚至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者说什么话，因为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经历什么？那你第一要奉献自己，第二要接受差遣，第三呢，不要逃避逼迫，你只管在真道上，在该尽的职分上，该说的话上站稳了脚步啊，神会借着这个世界的逼迫把你一站一站的往前送。你怎么样开始对神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有能力，甚至像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就是这样子，在公会里，在君王诸侯面前，在逼迫面前，你经历到什么？圣灵赐给你当说的话。那你不要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快要被杀头了，马上就要进监狱了才会经历得到。哎，传福音就是一个征战了，传福音就是面对大逼迫。
对，
你怎么样不怕？你怎么样开始慢慢有话去传这个道？因为当你自己知道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当你放胆站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话从你里面涌出来。这样你不但工作做成了，你自己也成长了，这个叫做做工啊。这是主在这一段的交代里边清清楚楚给我们看见他预备工人，他打发工人的办法之一啊，跟我们今天想的相当不同的。
对，
那也就是因为要面对这样的逼迫，所以他下面一段呢，主要是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弄清楚了，你就有把握，你就不会害怕了。这逼迫再大，你也能够站得住了。仔细的读，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但与主有关系，这与天父有关系。他很出名的话说，那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所以像我们两个在这做节目，两个麻雀可以卖一分银子。
老师说这句话，我就根本没读懂。怎么一下讲到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这说什么意思？
哎，他底下就解释了，他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天上飞的麻雀你是不能卖一分银子的，对不对？你总得把它打下来啊。那个麻雀被猎人打下来，为了要卖一分银子，哎，主耶稣的话说，连那两只麻雀会被猎人打中啊，都是天父许可了的事情。他是这么讲的。
啊、哦，下面还有一句，就是你人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对啦，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是啊，他说你要想啊，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嘿嘿，这个话你要是跟你太太讲，你太太不见得听得开心。可是你要知道，主跟我们讲的话，听的是非常非常贴心的啊。他说我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怎么贵重呢？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天父要是不许，没有人能够把它打下来。啊，那我们比麻雀贵重很多很多。哎，这里面讲到一个所谓哲学问题啦。哲学问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说到底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人比蚂蚁呢，到底是比它贵重还是比它不贵重？人比麻雀，人比恐龙，到底这东西怎么比？那现在流行的思想就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所有的生命同样重要。你如果跟他说人的生命比一个动物的生命尊贵，那些新纪元的人就会告诉你说啊，你这个太骄傲了。
好像有这种理论。
嗯，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要动物保护者，
这个很清楚嘛。你看街上这个，你在休斯顿，你要是小猫小狗无家可归，那可舒服了。对吧？有人把你抓起来，装到笼子里面，送到这个 SPCA 那里，给它洗澡，给它打针，给它除虫，把它喂得漂漂亮亮的，放在橱窗里看有没有人养。哎，这街上这么多，
什么时候做只狗了？流浪狗很幸福，对不对？
很幸福啊！你要是一个流浪人，你看就没有一个 SPCA 把你装上车子，放到橱窗里面给你洗个澡，看是谁要收养你？没有人要收养人的，收养动物的有很多。像他们印度的苦行僧，据说有这么一个说法，信印度教的人，因为什么东西都是灵嘛，
对，
那人的生命跟其他生命一样贵重，所以有个说法说他们下雨天不出门，那免得踩死了免得
蚂蚁，
哎，看不清楚踩死了什么蚂蚁呀、啊、细菌啊。Who knows？
我就想不出来，生活在这种我们可以说宗教或者这种教义下面的人，他是平常怎么样能够过日子？
有点自欺欺人的过日子啊。我这个讲话是稍微有点难听，跟你看，我们到这个现在休斯顿也有很多卖素食的，对吧？
嗯，
你看他那个卖的东西的名字其实都是肉，你去看过没有？
对
吧？素的肉丸，素鸡最出名的
素火腿，素鸡。
对，你为什么要把它叫素鸡呢？
嗯，
主耶稣是讲人的心啊，他说你心里面要是动了淫念，你就等于与那个人犯了奸淫，这是很出名的话。你心里以为它是猪肉，那你去吃它就等于是猪肉嘛。
对啊，可以这么说。
所以主耶稣就讲了，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嗯嗯，
你如果人的心自己就以为它是污秽的，那它肯定就污秽的嘛。你要吃豆腐就吃豆腐， 对不对？你又想吃鸡，又因为宗教的诫命不敢吃鸡，你就做了一个豆腐鸡，还把它叫成素鸡，那请问你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对呀、啊。
那你除非就像这个印度的苦行僧，除非你不上街啊，
没不上街在家里也不行啊，也
是
有蚂蚁啊，还有蟑螂呢，
哎，还有微生物啊，你香港脚的细菌，你每走一步总要踩死几个吧？
这个点就是很明白的，就是说作为生命，如果我们把人跟其他动物也当作同一个生命来说的话，那肯定价值上有不一样的。
哎，但是这个价值的不一样，你说到底是哪里不一样？你说到最后，你不可能在哲学思想里面、宗教思想里面找出这个不一样的根基。这个不一样唯一的原因，就是主耶稣这里所讲的嘛，你们的父啊， 我们有个天父啊，他看我们为贵重，所以我们贵重，就这么简单。
嗯，哎，蒙哥，你讲的这都让我想起来，比如说我们讲进化论，
哎，
进化论，比如说人从猴子变来的，人猴子再有从什么鱼变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大概怎么变我不知道，反正基本上是一步一步从这个微生物啊到这个水里的，然后这动物啊，然后有四肢啊，慢慢一步一步出来。
对，这古典的进化论是这么讲的，没错。在
那么还有什么新的进化论吗？
哦，新的进化论就是爆炸性的进化论，就像大爆炸一样。这个既然大爆炸可以把什么行星啊、太阳系啊这么有规则的东西通通炸出来，那进化也是一样，它是爆发性的进化了
啊，可以爆发性进化。那爆发就不是进化了，因为进化的 evolution 是一种渐进式的东西。
哎，那你很聪明啊，所以这个讲爆发性的进化论的人就被进化论的这个怎么讲啊，老干部啊就批评了。因为他说你这个就有创造论之嫌
了，已经办到了，对不对？
哎，他觉得你这个东西太不合理了啊！你要合理的话，就是得慢慢来。这事情很有意思。
因为你是爆炸进化，你看进化本身就逻辑上就不对，对不对？
他这个逻辑上的不对是属于一种科学逻辑，科学就是不断探索。我们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虽然现在看起来还不合理，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出来它到底怎么合逻辑。
我知道某个讲进化论就话比较多一点。不过我现在刚才要提到进化论，意思就是说，如果从进化论角度，人实际上没有任何优越性，对不对？
哎，对啊，
无非你出来的迟一点。那么我不知道过一千年还是过一万年以后，说不定又比人还聪明东西又从人的这进化出去了。蒙哥，你觉得有没有这可能？那么我们人不就是比这个那个后面来的东西，我们得成为他的？
你成他的祖宗嘛？
祖宗，那猴子成我们祖宗，不等于猴子比我们高贵，对不对？
照这样讲是啊，照这样讲是。
对啊，所以人的价值就是说，在进化论角度或者其他一些相应的这个哲学思想中，这完全就是没有这个基本的价值在那，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问到点上的。他就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讲说，人比羊何等贵重。
对，
他直接讲到一个人的价值问题。那这个价值问题之所以能够被定位、被确认，是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是因为神看我们为有价值，神看你为贵重，你就贵重了，就这么简单。就像你家里所有的东西，
就是在人在神那儿，或者说人这个价值地位是不会变化的。
对，
并不是因为时间推移又出来什么新东西的，
讲得太好了，
因为下降了，对不对？
对，同时又告诉我们，人自己不可能找到价值的定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话也对，对，
对你如果单从我们人生的一切悲欢离合，以及到最后要死这些观点来看的话，你不可能为人生找到任何的定位。
对，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宗教或者什么的，都是把人生本身就是看到一种苦难上毫无意义的东西。
对呀，所以我们稍微提过传道书啊，这个传道书实在是非常有智慧的一本书。你初读的时候你觉得很矛盾，他讲人生这么虚空，讲到最后他说总义要敬畏神，这到底怎么回事？
对啊，就人生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一点
其实这个就是他的答案了嘛。正因为人生是虚空的，所以你要找你人生的价值，你要找你的贵重，你要找你的定义，你必须回到神的面前。
对，
是不是？神是定义一切的，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讲了，他造的他一定看，他看了之后他一定下一个判断，他说是好的就是好的。
对对，
他说所造的人是好的，那你今天觉得人生是虚空，你回到他面前，你一定能够把那个好给他找出来。
对，这里面还有实际上还有一个理论上，我在讲逻辑上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东西价值不能由自己来定义，对不对？
哎，没错。
就像美元值不值钱，你不能说我美元值钱，你必须通过人民币啊，或者通过日元啊，或者通过欧元，
对，
哎，才能定义说你这美元现在是便宜了还是贵了，价值多少。
哎，我觉得你这样讲的不完全对，因为你这引出来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又是咱们毛主席的问题。他说没有恨怎么知道爱呢？这话你怎么解释呢？
我不知道你现在提到这个跟我讲的这个美金的价值有什么关
系。你说一个美金它自己不能定它的价值嘛？
对啊，
它总是有一个相对的东西和它来相比，对不对？才能够显出它的价值。那这是毛主席的话， 他说爱有什么用处？你没有恨怎么能够显出爱呢？
对啊，如果就是说你的爱本身不能够定义自己，对不对？比如通过恨来显示爱来，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刚才说的
对啊，他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而且他一个加强的说法就是说，因为有恨所以能够显出爱的价值来。要是没有犹大，怎么主耶稣怎么可以替我们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现在刚才要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的价值不能由我们人自己来定义，
对，没错，
而是提到由神来定义的。那么为什么毛主席会说没有恨就拿来爱呢？因为这是我们人自己给自己下定义。
哦，
很精辟吗？对不对？
很精辟，对对对。
但是我们蒙哥要讲的，我们圣经中的神的爱，并不是我们人给自己下的定义，
或者
这个爱是神的爱，所以它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在这里。
或者我们就说，就是您讲的这两个字了。你要看这种价值啊、贵重这种事情，一定要分开来。有一种叫做绝对价值哈，有一种叫做相对价值。
这个绝对价值也不是说本身就能够定义自己的，我讲是就是神给我们的定义，并不是我们人自己的定义。
绝对价值就是神看着是好的，
对，
这几个字就叫做绝对价值，不能再讲了，就是逻辑不能够再比这个高了。
对对，应该是
逻辑比这个更高，你就是狗咬尾巴，就没办法了，对不对？那这里主耶稣再次的声明啊，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哼，那听众朋友，你如果很失意，觉得自己人生一点都没有价值的话，这句话能够给你力量的。
对，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有一个传道人就讲了，他说这个所谓的数过啊，就是你的头发都编上号了啊，都 number 了。你早上梳头的时候掉的是10080号头发。
这个神也比较忙累，太累了点，你觉得会不会？
这个学基因学的人，我们才讲过这个基因学家，你去问他这件事情还是。
现在做科学新知，我刚才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我是跟不上。
这完全是假冒科学家嘛，对吧？你研究基因的人就晓得了，这个基因里面虽然我们还可能还不知道到底写在什么地方，可是你到底几根头发肯定写在里边的。
真的。
那当然了，你看看头发有个发根，对不对？那你这个发根的边上，在脸上再多长一根头发，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这么说，还真的是每根头发都编号的。
哦，那当然啦，你牙齿长什么样子、啊？
我文科的，我对这个一点也不懂。
哎呀，那你还愣生孩子啊？对吧？
生孩子不需要懂基因啊。
你不懂基因，你要会欣赏啊。你这个小家伙出来没多少头发，可是实际上他每一根头发都数过了。你别怕，站在这个立场上啊，咱们中国人那个说法说，你把小孩子的头发剃掉，他头发会多长一点，这个完全是胡扯。
我不知道这个有道理。
当然没有道理。
好多人就这么做的，对。
对，当然没有道理，因为你的头发已经数过了。对不对？你不能剃过一遍之后就使它多长一根头发，那个长头发的毛细孔都在那，你去算，你就去算。
对，我相信，比如说稍微比这个不那么极端一点，比如说你这个人是要脱头的，或者什么什么年龄要脱头啊，这个可能基因里面是有，是吧？或者你这个人是一头浓密的头发，或者长黑发，是黄发，是金发
啊？你不要看秃头，秃头很有学问的，因为到底秃到什么地方，这个肯定，这怎么个秃法？这肯定就是被 number 的，被数过的嘛，对吧？那秃头不能乱秃啊，秃头有道理的。这你们的头发每一根都编上号了，你怕什么？是不是？所以在这张圣经里面呢，一共有好几个不要怕。做信徒的时候没这么多讲究啊，做门徒的时候其实也没这么多讲究，但是一讲到出去做工人，这个讲究就来了。首先呢，他就说不要怕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在房上要把它讲出来。还有呢，他叫你不要怕人，他一再的说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那些逼迫你的你不要怕啊。诗篇就有话，因为他不过是鼻孔里有气息，这话讲得真好。
对，这个实际上我们前面在马太福音主刚开始的时候给他们治病赶鬼的时候，他老是叫人家不要说。
这是两回事儿。那个时候所说的
不要
说，不要
告诉别人。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变化了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那个所说的不要说啊，是说不要把主的身份给他露出来
啊，是这意思。
因为有的人给他露出来，就让主不能明明的进城啊。所以 其实他们会说主也知道，
对呀、啊，他们肯定
要 说不说都是一样，对对。但是主确实那些医好的人，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说不要说。那从其中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保护这些人，因为你后来就发现，凡是跟耶稣沾上边的，那就要遭殃了，逼迫就要来了，是不是？就像我们上次讲这个门徒所传的福音跟我们今天传的福音不一样，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他要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这些事情都还没有显明啊，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的医病赶鬼就是要叫人说天国近了，要他们注意弥赛亚来了啊。但是弥赛亚到底怎么回事都还没写明，那这些你可以说是为后来真正福音所做的预备。
嗯，
你如果没有事先传这一通啊，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在以色列家就不容易引出这么大的震动，对不对？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注意耶稣了，然后看见耶稣又死了，然后看见耶稣又复活了，所以你在使徒行传才可以看见大批的人啊，圣灵下来，大批的人悔改，而且很快就能够明白这一切的道理。基本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所以主告诉他们不要说。这里不是说事情改变了啊，现在可以说了，不是，而是说你们所听见的，对不对？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换句话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嘛。
嗯，
我告诉你们不要说，你就不要说。那这里很重要是告诉你们不要怕，啊，除了不要怕人，也不要怕说，还有呢，
这个区别对。
哎，不要怕逼迫，还有呢。不要怕杀，还有呢，不要怕认。什么叫做不要怕杀？他讲的特有意思。他说啊，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啊，这个以前我们节目里也说过，如果有人要杀你，那你就赶快问一下，说，哎，这个人到底是杀我的身体还是杀灵魂呢？杀身体是吧？要不要怕？就拍拍自己胸脯说，别怕，别怕。为什么？你同时需要怕一个更重要的，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是主第一次提出这个很清楚、很清楚，所谓末世审判的事情。不接受福音的结果是什么？
能把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个是指？
那当然是指我们的父了。
啊，对。
对，那当然是指他自己，指我们的父了。
嗯，就是整个做最后审判的。
对了，这是第一次讲得很清楚，福音对人一个永远命运的改变。
嗯嗯。
啊，所以有的人说，哎，我信主，可是我不信天堂，不信地狱。哎，这话是主自己讲的啊。什么叫做地狱？身体和灵魂都灭在里边，这个叫做地狱。
嗯。
啊，地狱的风景啊，地狱的设备啊，你慢点去想，你先要想，把你自己永远的命运和地狱连在一起，或是不和地狱连在一起，就是主差派门徒这个最重要的原因了、
啊。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宇宙学上的黑洞啊？你什么东西进去都出不来。
现在很多人这样讲了，说这黑洞就是地狱了啊、但是这个
有很多黑洞啊，地狱我估计不应该有很多吧？
这黑洞里面不会有所谓的不灭的火嘛，不死的虫嘛。
嗯，
圣经所说的地狱观念还是跟我们这个一般现在老百姓心里的地狱观念也有一定的类似性啊。这不是说圣经这个观念是从老百姓来的，而是说这个福音呢、啊、老早就传到一个地步，大家心里面多少知道，我们本性里面知道、
啊、有什么燕王在下面，然后有很多审判，有很多酷刑那种感觉，对不对？
你去想一想就知道了，圣经把这一切事情的本相给我们讲出来了。没有来过美国的人觉得美国多好多好，然后讲了一大堆的传说，你就可以给他澄清一下啊，不是阎王是魔鬼，不是酷刑是不灭的火不死的虫，不是因为你没积功德，而是因为你身上有罪，你在神的眼中看为无用，你拒绝福音，当神顾念你的时候，当神拯救你的时候，你说我不要，那你当然你的结局就像你在家里的一个烂苹果一样，一定是把它丢掉的。
嗯，
对不对？
但是蒙哥，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是最难讲的，你知道吗？现在我感觉说，你一开始的话告诉人家你要下地狱，不信福音要下地狱的话，我觉得好多人真的是扭头就走。
你看主耶稣这里的话怎么说的？第一个，你要有怜悯的心，你主要对他有一个怜悯的心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说话。但是福音的本质一定不能离开这件事情，只是这个话把你讲得婉转一点，好听一点，或者是直直的告诉你，如此而已。
或者就是说你稍微的刚开始你的不要太那么直接吧。
嗨呀，
你至少把正面先讲，今天呢有什么好处？
这样子了，这样子了，我就这样
讲。
我觉得
今天下地狱什么好坏处？
不，我觉得是相反的，因为就这么说好了啊。
嗯，
如果我死了以后下了地狱，啊，那你呢？你得救了，你没有在地狱里边。假如我们还有机会对话的话呢？
嗯，
那我见了你，我肯定就破口大骂，为什么呢？
那当然。
你明明知道我会掉在这个地方，你不告诉我，
打我一把是吧？
你不直直的告诉我，你在那转弯抹角讲了半天，说信主比较好啊，可以帮你找到工作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信主可以避免地狱的火呢？这最重要的事情，你现在活着的时候，
我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但是对于朋友，他如果你第一次直截了当跟他这样讲，好多人是没办法接受。
你看，世外桃源很多人在听啊，他听到现在不见得就把收音机关掉，你信不信？
他没有，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关。
我相信是没关的，我妈至少就没关。当然他已经信主了啊，就是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人家听得刺耳不刺耳，愿不愿意听，你什么时候跟人家讲了，哎，那个真的是有点技巧啊。不过我们的心里面不能忘记这件事情，对不对？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这件事情的一面。那还有一面呢，他到这个地方才讲出来了，羊没有牧人到最后怎么样啊？圣经的话说，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结果是什么？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火里边。所以主耶稣才说要收的庄稼多，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灭在地狱的火里面，那福音传来干什么？对不对？那现在大家不觉得这件事情急迫，不觉得这件事情重要，你稍微婉转一点讲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的心里面不能忘记这件事情。今天基督徒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我们的福音呢，越传越传，这个天国跟地狱这件事情就越来越不见了。
我想可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接受主啊，可能有不同的角度吧。
是，
我从我自己来讲，我当时接受主的时候根本没想过我是不是，我并不是因为我怕下地狱而接受主。
对，
当然在慢慢了解了这些东西，可能就会这个事情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得救了，对不对？
对，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知道我不下地狱的，对不对？知道主是这么承诺的。
对，主确实是这么承诺。但
对，
那感谢主，你有这种慢慢的时间。很多时候人没有这种慢慢的时间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主也没有这样子告诉门徒说你们去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他是告诉人家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对，这就比较好接受一点感觉，对不对？
这个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接下来人家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不悔改的话怎么样？所以这个福音的反面啊，福音的另外一面其实就是身体与灵魂灭在地狱的火里边，对不对？这个灭在地狱的火与天国的信息从来是连接的非常紧密的。那我们能够体恤听到的人啊，所以讲的时候稍微婉转一点是很好的，可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忘记为什么要传福音，讲到最后是为了这件事情啊，不是在天国里面团聚不团聚，而是你到底会在什么地方。
对，实际上是主的爱真正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怜悯我们？为什么看我们像流离失所的羊？可能是
他为什么要亲自下来？他为什么要下阴间？他实际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下去的，让我们可以不要下去的。因为这个阴间开了无限量的口啊，进到里边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
所以这才是福音的根本。
对，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可是这个福音不能不把实际讲出来啊。主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真理是什么？到最后你会看见死人都要复活，或是复活称义与主同在，或是复活定罪，身体灵魂灭在地狱的火里边，这是最后一定要面对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必须当成一个实际来和人讲。那实际上你跟人家讲，人家也不会生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但是你说大家都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实际上是
他只是不愿意面对而已。你说你没信主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人不信耶稣会下地狱。
但是我就不 care 嘛，人家根本不 care、
对呀、啊、不 care 跟不知道是两回事。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只是你讲了他就很生气啊。那如果这个信息不需要传，他就不会这么说了。一方面他是对门徒讲，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可是这个福音的信息呢是什么？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一位，你要怕他。这是他们要传的信息，这绝对是他们要传的信息。这个就是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对不对？只是你说的时候你自己不要害怕。哎，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让听众朋友喘口气，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有声福音单章，
命运的主宰。圣经用了许多的名字来形容神，可是中国人习称命运的主宰却不在其中，为什么呢？从道理上来说，神当然是人类命运的主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也都在他的手中。可是神一直有个特别的心意，未能被传统的中国人体会，那就是他并非要透过命运与我们来往，反而要我们直接亲近他，并进而与他一同掌管自己的命运。中国人寻求神，往往只寻求到命运为止，或对他顺从，或与之抗争，或庆幸他眷顾，或埋怨他坎坷。其实这所谓的命运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因为超过人的理解，就归纳成冥冥中早安排，既没有道理，也无可更改。这种思想难免消极，因此近代的新中国又喊出创造命运、改变命运的口号。但是就连这样的口号也显出我们仍浮在命运之下的心态，不然为何与之抗争呢？圣经的启示则截然不同，生命记30章15节有话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神对我们一向是陈明了的，不是什么冥冥中的安排。用中国人的话说，他已经把拣选命运的权利交在我们手中了，而非要我们顺服在所谓命运的权下。人无法避免的结局原是死亡，神有永生给我们拣选。无法避免的生活原是犯罪，神有圣洁的灵给我们拣选。无法避免的感叹原是虚空，神有满足的喜乐给我们拣选。无法除去的顾虑原是担忧，神有同在的平安给我们拣选。不过您拣选了吗？
我们都来感谢他，感谢他呀，感谢他，我们都来颂扬他，颂扬他呀，颂扬他，天地万物他创造，我的一生他怀抱，从地到天直到永远，天国君王就是他。我们都来赞美他，赞美他呀，赞美他，我们都来歌颂他。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我们刚才讲到主对门徒的差派，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吩咐，就是你不要怕说，尽管说的话可能不中听，包括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火里。那这件事情对于做工的人来讲呢，你非但不要怕说，而且不要怕杀。除此之外，你非但不要怕杀，而且你不要怕认。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哎，这个认很重要啊。
这个认应当是承认的意思，对不对？
对了，所谓承认，那连在前面的话讲，就是说当你遇见逼迫的时候，你不要怕认，你不要怕认主。我们今天所说的认呢，都是比较软性的，比如说在麦当劳吃饭还是要祷告祷告，对不对？ 要是我这个看着人多，我怕人家笑我是基督徒，我就故意不祷告。哪怕我平常吃饭不见得每餐都祷告，我到人多的地方我也是要祷告祷告，因为
正好相反，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见证嘛。
嗯嗯，
这是一个见证。可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心里要常常做准备。你知道，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啊，我这个话可能又有点不中听了啊。
说吧，放
低。你现在我们在北美这些白白胖胖养尊处优的基督徒，有几个人心里面做过殉道的打算？
哦，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不是很严肃了。我
是啊，
嗯嗯，
这问题是很严肃的。
对，
你如果不做这个准备，你怎么做工人？主的话已经讲在这里面，你愿意收庄稼，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准备，对不对？哪怕派你到大饭店里面去传福音，你确定你是不会死，不会被关监牢，你还是要做殉道的打算。那不是说搞不定哪个疯子拿枪一枪就把你毙了，对不对？这美国这几年其实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在北美，至少在北美这一块，或者说说的那样的文明社会里面，应当殉道的危险已经不太存在了。
啊，这个白剑，我把你这个话当预言的话，我
又太乐观了，对不对？
哦，那我远远太乐观，我不是才说嘛？你看，去年在 Colorado Spring， 对吧？就是有人专门去杀基督徒的，
真的。
前年在哪个教会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嗯。
啊，这个美国的这丧心病狂，他们进去就开枪，有常常是找到教会，他们喜欢找的地方，教会、邮局、学校。
嗯嗯，那是因为人多吧？
啊，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什么？
找教会是差不多，这几年好像每年至少有这么一件啊。他就是恨，他就是发疯，找这个事情出气。可是这里所说的，在人面前认我，这实际上真的就是讲殉道的准备。那这个殉道的准备，并不表示门徒就一定殉道，因为这十二个人出去高高兴兴回来，没一个死的。
嗯，对。
为什么要这样预备他？
啊，你这讲认。就是实际上是要做这个殉道的准备，这个意思。
对啊，前面就讲说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接着就讲说，在人面前要认我，
嗯，
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是百分之百连的。
就是不要怕杀身体的。
在北美，我们这样好日子里面的基督徒啊，现在在中国也是一样，了不起政府关关你，对不对？没人会这样杀你。
嗯，暂时不会有的。
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啊？绝对影响你怎么做一个基督徒，绝对影响你每天的这个打算跟决定跟计划。
嗯，
你有这样的预备的人，你第一件事情想到什么？你第一件事情想到你的儿女，想到你的父母，对不对？
对。
儿女懂事了，你一定需要开始跟他讲啦。有一天爸爸妈妈因为传福音的事情，不管是怎么情况啊，你们应当怎么看啊，到时候就没有这个力气看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一定先讲给你听啊。
嗯，
我今天要开车到外地去，我如果去了不回来，你应该怎么办，对不对？有一天有人要是把我抓起来，要我否认主，要不然他就可能一枪把你妈毙了。那我提前告诉你，
没有这么可怕。蒙哥每次出门传福音是不是都这么凄凄惨惨告别？不至于吧？
这不是凄凄惨惨告别，我小孩都会背了。真的吗？这个东西决定，你知道一个做工的人有没有能力，跟这些事情是有百分之百的关系。这保罗他们做工都是冒了必死的决心呐、啊。你今天上台传福音，你不冒着必死的决心，怎么有神的能力跟你同在？你没有这个必死的决心，你怎么教育你的儿女？
嗯，
对不对？这个后事老早就吩咐好了，而且常常的提醒。这就是主教我们做的预备，这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主跟门徒讲这些事情干什么？就叫你把遗书签好。
怎么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电影，我们那些共产党员要出去干革命的话，都是这么英雄气概要跟家人告别，你知道吗？
这个跟英雄气概什么完全没关系啊。可是你想想看，如果共产党员搞革命都需要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如同羊入了狼群，你不把主的话当真吗？其实他们这次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危险？没有危险呐、啊。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啊，好得很呐、啊，说不定还长了几磅了，对不对？很得意啊。可是预备是一回事啊，你会不会经历到这个事情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后来圣经也告诉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 你不能光去打仗不带兵器，那你所带的兵器是什么呢？受苦的心智，殉道的心智，你知道你在天父的眼中有多么贵重，这些东西叫做你的兵器，对不对？那这个传福音到底说什么话？哎，那个话其实简单，同样一篇讲章，同样几句话，你念一念，为什么跟有的人传道人讲出来不一样？因为他背后他那个兵器不一样。
这话怎么说？就是说你的意思，主旨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哎，内容大意是差不多的。
嗯嗯。
啊，可是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能力的传道人，他讲同样一句圣经，当他讲出来的时候，鸦雀无声，每个人都砸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去。
嗯，对。
那你要不要上去念一下试试看？蒙哥上去念一句试试看？哎，不对了。
蒙哥上去不至于吧，下面也是鸦雀无声，你知道吗？
睡着了吗？它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于工人的心智，工人在主所讲的这些事情上，你有没有预备啊？
嗯，
你除了工作，你就是要面对逼迫，你要面对逼迫，你就需要知道你与主的关系是什么啊。主跟你跟主有多么紧密的关系，那在这个紧密的关系作为基础，主还进一步向你发出呼召，发出应许，这个就是这段圣经最后的两个阶段。
是哪个应许？呼召跟应许。
哎，他这个呼召就很特别了，37节很出名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这句话是说的是比较严厉的，相当严厉的。主耶稣在这说的，
突然有一个所谓配不配的问题。本来做门徒很简单呐，你来跟从我啊，跟多远啊，跟多久啊，怎么跟啊，没有很清楚的讲究。那什么时候有讲究了呢？打发出去做工的时候一定有讲究。这个时候有一个所谓配不配。什么叫做配不配？不是配不配你这个人的能力啊，人的口才，人的愿望，而是配不配这个身份。因为你前面已经有七个身份了，我们再复习一下，对不对？啊，有牧人，有工人，有主所差遣的使徒啊，
做见证的人
啊，有见证人，
有学生仆人，家人，
仆人，家人。
我一口气跟你说了，
哎，不错，白见，一定平常所思有效。
白做节目，你看。
对了，那你出去是带着这样的身份出去了。简单的说，你是美国的大使了，那你一举一动得干什么？得配像是一个美国的大使啊，要不然还了得吗？对不对？那当你出去这样做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讲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尤其是指着他现在对你所发出的呼召，要你来承接这个做工的职分啊，绝对有所谓的配不配了。
所以在这句话是并不是对一般的信徒而言的，是不是？
不是，这是做工的时候讲的，不是登山宝训讲的，也不是开头呼召门徒讲的。那整个一个中心关键的字，也是圣经在这里第一次把它提出来，要我们注意这个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37节的头一个字，爱父母过于怎么样？爱我的。很多人以为说那就不爱父母，这个话不是这样子的。再读一遍嘛，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对不对？啊，这有什么错？
这个至少就是说，并不等于说不爱父母。
对啊，你可以非常非常爱父母，你可以比全世界的人都还爱他的父母。底下也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是不是？可是你应该还有一个更爱的对象，那是谁啊？为你舍命的主嘛。他造你，他救你，他赎你，你能不爱他吗？
这样来理解就比较准确一点了。
这是这个话的意思，他不是说爱父母就不爱我，爱我就不能爱父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但是我看这一段话的时候觉得 confused 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前面34节、35节、36节还讲的这一些话，
哎，这个话可以念一念。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那我念的时候已经稍微有点把这个重点念出来啊。这是地上，地上，地上。地上本来没有太平，可是可以粉饰太平。主来会把你的粉饰太平打破，因为他来是真理，他来是真光，黑暗不愿意接受光。 因此、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意思地上本身没有太平，
当然没有真正的太平，如果地上已经是太平他就不用来了、对不对、只是人很会粉饰太平，你看最早上帝在变乱人语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太平啊，他们众口一心大家做一样的事情，对不对，非常太平，可是干什么？传扬我们的名，不是怎么样回到神面前，不是传扬神的名，而是传扬我们自己的名，那个叫做假的太平。耶稣基督一下来，你说他到底干了什么坏事？什么坏事都没有，可是直到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引发了多少战争，那这个话听了你别跌倒，不是耶稣基督引发战争，而是他把你那个疮疤揭开了，因为他一来我们没办法容忍了，对不对，本来觉得自己不错的，本来觉得这个房子蛮舒服，灯一打开啊，到处都是脏乱，
所以耶稣基督是他是光，
对
不对，
他来也不是为了成就地上的太平，所谓世界和平，因为天国是真正的和平，他是把我们带进天国去，但是他一来呢，地上就会动刀兵，不但地上会动刀兵，他说因为我来示教，好像他故意这样做啊，或者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因为我来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一站对边就不一样了，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认识了真理，然后你去跟你婆婆讲说，婆婆啊，我很爱你，可是你不信耶稣会下地狱，我请问你，她的反应是什么？
恨不得光你一巴掌。
对呀、可是你能不能让步？你不能让步，你了不起把这个话说得婉转一点，到最后你还是需要跟他讲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需要讲，干嘛他死之前你拼命的去跟他传福音，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就直接的告诉他就是了，因为这个生疏有的时候成为必要，但是不是永远的生疏？不是，人与父亲生疏，因为干什么？要让父亲过到天国这边来，就不再生疏了嘛。
啊，
对对，
这句话还可以，下面神还有言下之意是叫人与父亲能够尽量在神里面和好，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他就说嘛，爱父母过于爱我了。你如果因为父亲与你站对边，你与父亲站对边，你就爱父亲过于爱主，那你就害了他了。
这段话我乍一看啊，以为毛主席又来发动文革了，你知道吗？是不是有点类似？因为我们要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嘛。
哎呦，这东西有点肉麻。
但我们都是这么肉麻过来的。
可是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提出了一个口号啊，这个东西根本是假的，还在中国。
对，那是假神了，对，那不一样。
还在中国制造这么大的问题。这东西如果是真的，是天堂与地狱的分别，是永生与永死的分别，你想想看地上会有太平吗？人会不因为这件事情动刀兵吗？会的。
这样类比一下也还可以啊，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对，可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站住的是站在主这边站住，所以他们可以过来。他不是说我要人与父亲永远生疏，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当你去做工的时候，你一定会遇见一个情况，原来的好朋友不再跟你讲话了，原来的父母亲很生气你，觉得你信教信迷了，可是你再回头看看，我们有多少人都是这样，家人一个一个带过来了，那带过来之前是不是经过这种生疏甚至变成仇敌的地步？那当然是了。
这个情况是有的，比如说儿女信主了父母不肯，然后几乎反目的这种情况肯定有。
是啊，我这几天才读到这个我太太大姐她自己写的见证，那我一读这个，我一读他这个见证，他见证写的是真好，但是我们看的就特别特别的感动。
对啊，你们跟谁的都特别熟悉嘛。
对，我是想起来二十多年以前，他妹妹跟他传福音，两个人摔电话。这个相差太远了，对不对？可是是不是一定经过这个生疏的阶段？是。主为什么这样跟我们讲？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你不要认为传福音是一件很平顺的事情，啊，好像春风吹来百花开，
春风化雨，
对呀、你总是会经过这种很尴尬的时期，很生疏的时期，甚至为敌的时期，他告诉你说不要怕，不要动摇，你要继续爱主，你要爱你的父母亲，但是你得跟着他走啊，因为你这样子走到最后啊，你不但得到自己的生命，你也要为他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对不对？
啊，这段话这么一解释，蒙哥，哎呀，真是高人啊！
啊，不是高人，就讲的稍微婉转一点，免得大家听不下去嘛，是吧？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开始看见，这是一个新的呼召，一个新的要求，也是一个新的应许。 啊，最后一段话，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你看他这个等号画的多大？
嗯，
你出去就是谁啊？你就是一个小耶稣。
对，
那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天父怎么差遣耶稣到世界上？主耶稣现在怎么差遣白剑差遣我？对不对？
嗯。
然后他就说了最后三个身份，我们很快的讲一下：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啊，又是一个身份。
对，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小子。
一下子怎么越来越这不成比例嘛？
这个小子是主耶稣一句非常非常亲密的称呼。
嗯嗯，
他复活以后他也会这样叫他们，他跟门徒在一起他会跟他这样叫他们。
嗯，
你其实叫的对不对啊？像一个大哥哥叫他的小弟弟一样。
嗯嗯，
对不对？
透露着亲热，
他那个亲热的不得了。在亲热之前呢，他非常抬举我们。
嗯嗯，
先知与义人就是圣、所有圣经人物的怎么样共同身份呢？你一承接这个做工的身份，你一把自己从门徒奉献给主做主的工人，哎呦，在神看起来你就是谁啊？摩西、撒母耳、大卫、所罗门，
就是我们直追圣经里面那些人物了。
哎，不是说直追啊，就是排队排在同一个天平上了。
啊，我们跟他们排在一起的，就是
哎，他把你摆在那个上头去了。
哎，那无比荣耀。
哎，无比荣耀归无比荣耀，白剑你得想想啊。复活的时候你复活起来一站，看旁边这个人是谁啊？你说请问你是谁？你是小贝吗？他说我不是小贝，我是戴德生。那你不找个地洞钻进去是不是？一方面当然是荣耀，可是一方面主对他的门徒，对一个信主的人，又是一个做工的人，那个要求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想了，这蒙哥跟小贝排队肯定排在我前面了。
嗯，这就是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这话别说的太早啊！
不是太早是吧？
我们肯定是排在默默后的默默后，你放心好了。嗯嗯，我们这在北美这种养尊处优的基督徒，主怎么可能把我们摆在前面呢？对不对？
嗯，
不要说够不够格了，对不对？但是在天国，难道这个东西真的重要吗？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不过我们自己要晓得，主真的是对我们有一个极高的期望。这个第十章一讲完呢、我们真的是到了一个看不见的更高的山头。
对。
啊、
那么我就不知道我们在世外桃源里也算不算多多少少算是做工呢？
哎呀，这个就是嘴巴做工啊，
这个肚子饿了主要是
对 lip service。 好了，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个地方。那听众朋友，盼望这些呢不会对您来说太枯燥，因为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我们得明白一个基督徒怎么做工，而主耶稣对我们新的呼召、新的要求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啊。但是很可惜，很多人读圣经基本上读到第九章就停住了，他没有继续。
读到这一章就很少往下认真考虑。
你必须过了这一章的这个关，你必须承接这些身份，把这些话当成非常非常重要，是对你说对我说的话。啊，这样子你以后基督徒的路就会不太一样。
嗯，对。
好了，那我们就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了，再见。
好的，蒙哥再见。
好的，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